师傅好，有位师兄，他说问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好，我签做够了，什么也没有正道啊。”
不肯正道，那就别正道了。他这个话啊，就是什么样、什么相都没见呢、啊，就等于这个。他就是说，离不开着相，什么都没有正道，那你就别正道。不肯证道，不肯证道，就是不肯着相，又要成这个，又回来了，做这个，都是这样的，都是不肯不着相，就说什么没证道，他要找一个相的东西，找一个形象，那是开悟证道，不肯不着相，所以说不肯证道，这像这种问题啊，都是没有看那个。那些问答上都没看，要是看着不止一次说这个事啊。
对对对，
他的问题可就是不止一次说过了。
是，咱们那个短视频里边也前面有一个嘛，就是有问题的，凡是有问题都是不肯离相嘛，那也是提到这些问题也这个事儿啊。要么他就是什么，他要么就是想有一个什么光影啊，或者什么的，觉得这个或者有一个什么感受什么的，他就
反正离不开相。
哎，对，
哎，这是。没法不着相，就这
对，
有什么办法他都不，没法不着相就着呗，那啥办法就是
的。我叫陈书明，我就打完枪住以后，好像什么也没有，什么也就糊里糊涂打了个枪住。
那你说你这个发生了什么事才算正道？我听听。
我也不明白。
你不明白就说没正道啊，你都不知道啥是正道，你怎么敢说没正道是啥样的？
我什么也没有见到。
你这不还是不离不开相，还要见到个形象，还是没法不能离相，对不对？这刚才一开始就说了，并且一直说这个话，你就没法离相，这怎么办呢？没法离相就不离相呗。
是不是我学习的不够，不了解，不知道。
说的啥不知道啊？咋回事？
我就没有很抗拒学习，我就光打坐了。
那光打坐，你提正道干什么呀？
人家都说要什么这个见性的干什么了？我也不知道啥叫个见性。
你不知道啥是见性，你怎么能知道没正道啊？
我说不上。
这奇怪了。你不刚才说了我这个问题，你刚才都回答了，你说没有见啥，我就说你离不开相，不就这都说过了，又转回来了。
我以后怎么办？继续打坐还是咋了？
直见的问题不好说，你继续怎么办？一见是最重要的，学佛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直见证。
好嘞，谢谢老师，我以后继续努力吧。
我说的是直见，你看还考虑还管只管打坐不管直见，还那样弄。
我是好像是似懂非懂。
似懂非懂这么说，那肯定他没正道，怎么敢这么说话呀？这都不像似懂非懂啊。
不是，我是
你刚才回答过了，我没有见到啥，我就说你哈哈，总是不能离相，又转回来了。
行，老师，我以后有问题我再问你吧，谢谢了啊。
好吧。
嗯，好嘞。
师傅，我就总觉得他是不是有一点什么想法，还没说没聊透感觉。
他有他的见解，我们不是不知道，但是拿他没办法，因为他咋样他都不会离相。并且他还说，他都你听了没有？他就根本就不考虑，就不考虑离见的问题。
对，还是想
他都不考虑过，你只管打坐呢，就心里并不是没想法。按他的想法就是没有见啥。
对。
那不还是不是没法不着相吗？还不是就这个事啊？离不了相，就还是这
个。对，还是有这么一个。就你之前不是大姨也说过吗？他心里总是觉得有一个相要见，这实际上有相可，你应该说不是说吗？有相可见吗？他就是这个地方。
另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因为他这个没有更深入，更深入啥意思？更深入是他见相啊， 为什么呢？他的功夫不到啊，那些警戒不出现，那些警戒出现，功夫到了，那些警戒出现了，他就不糊涂了。他认为什么？还是心，要么你试试。你有些人啊，我这没见啥警戒，好像见不到啥。一打坐一有警戒，那就行了。还是不行，要么你试试。就是见到了那些那一些形象，打坐中的警戒见到了，也还是不行。这就是都是知见的问题，都是知见造成的。
根上还是知见上，他这是纠不过来这个劲儿。那陈师兄，您这里还要不要跟老师再聊一聊？陈淑明师兄，
其实我刚开始就那个第一百株的时候，好像也有点那个。后来，那我那个师兄说是，你真不要光说这个都不要当回事情。后来我什么也不管了，后来到那样平平稳稳到过来一千株了。
实际上，你说有什么感通或者有什么境界，你只要打坐功夫深了，你就是不信佛才会有境界，那能算啥呀？
哦，似乎还是这个利益的
功夫不到，你没境界，有境界你还是不行，你心里还是过不去，那我们话就另说了。现在呢，你没境界，你给我说啥，我就说那打吧，还打吧，打到有境界的时候为止，咱们再讨论，好吧？实际上见性跟功夫不相干的。
哦，
这见我这个跟功夫咋相干呢？但是呢，你有功夫，那在就是有警戒出现，在那种情况下，朗然现前，见性容易，绝对不是那个警戒就是见性，绝对不是。只是在那种情况下容易认取，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性，在那一种有警戒的境，就是打坐打出警戒，在那种心态下，已经朗然现前。认的是那个，认的朗着现前，不是认的那境界。你说有没有认境界的？有啊，有认境界的，但是认了以后他还是不行啊，为什么呢？怀疑啊。
我不是，我就说、
因为什么怀疑？因为境界消失了嘛，保持不住啊，境界。
到底对那个寥寥分明不太理解，什么是个寥寥分？
断灭就是寥寥分明，像木头石头一样断灭，那不就是寥寥分明吗？你说光说一念不生，那块砖头它也是一念不生，它都是佛性了。但是呢，它并不是寥寥分明的在那个心，它那个心不在啊，砖头没心啊，它心不在啊。你这个心虽然没起念，但是你的心在啊，这不就是寥寥分明吗？我说心寥寥分明的在啊，这不就是寥寥分明吗？这就是佛性。佛性又称真心嘛，说你的心在啊。
陈师兄，您这块儿，
我这块儿我再多的我也提不出什么问题来，就这吧，下次我再好的些再问吧，谢谢老师了，行吧。
您现在是这样，您那个什么时间打完千座的？有多长时间？
又半年多了吧？
哦，半年多了。那您现在还在继续打坐吗？还是说？
现在也就是这个有时候了我就打。要是忙了就顾不得不打了。
哦，好的好的，师兄，
好嘞，谢谢啊，
有问题你再上来啊，
那个以前你打的是不是也是这样啊？有时间打，有时间不打。
不是，以前是一天也不动，坚持了三年。
哦，那好吧。
后来公路抢走了，我到这个右手。
前头各打坐的不打都可以，当然你咋样都行。前头已经完成了嘛，那就随便了。
是，我忘记了。我后来就是这个，我有工作马上就不打了，有时间我就打。
当然可以，因为你签座已经完成了嘛。
我完成了，我还打了两个百座，就是那个第一刚开始那一百座，后来我打完签座以后，我继续又打了个一百座。
也可以，也很好。
就是我在打坐的时候有个什么问题呢？我这个做不到一动不动，身上有时候不合适要动了。
不要就腿，因为你这个腿别让它难受，它还会动啊。
你要这个腿要是这个拿出来以后，像伸直腿啊，
不要就腿啊，可以做五六寸高，两腿交叉着地。着地的意思是不在座上，腿都不在座上。这还有谁？
不是呗，这个腿在大桌子中间以后，腿要不舒服了，能不能动一动也可以啊。
没人说动动可以，谁都不会这样说话。
哦。 那我就是出来这个问题，就是这当中干上退休不合适，就要这样动动，我就有这个问题。
不就说了，没有要求腿，你何必难为那个腿呢？
哦，呵呵，是是是，
说过了呀，老人态度很明确啊。
啊，那我就明白了，我原来就把这个注意力的光放到这个。
你误会了。
嗯。
你以为不要求腿是可以动吗？
不是。
不要求腿是不要求怎么盘，是这个意思。
哦。
绝对不是可以动。你可能这可能是个误会。我们说不要腿并不是说腿可以动，不是这个意思。不可以动的。是不要求怎么盘。你既然不要求盘，他动它干啥？你动那个盘不了，就是盘不了那么长时间会动动，是不是？不要就这么盘，甚至可以坐五六寸高，两腿交叉着地，腿在地下搁着了，不在桌上。那连散盘都不是，根本就没盘。这还会动啊？要这样来动，那是那没办法。
我原来是散盘了。
没要求盘，刚说过了，没要求。当然，你能双盘更好，你能加两小时就行。为不能因为这个换来一个洞，不能这样，不能拿着跟那个动腿跟那个换，那不交换，不能交换这个，还是不能动。
哦，那我就是可能这个动对于和动腿有关，影响大足了，是吧？
只能说要求不能动，尽管其实打坐的人几乎大多数他都动过，就这也不能说可以动，还是要求不能动，
应该是不能动。
师兄，你平时你也不怎么看书和视频什么的吗？
我就是看书看的少，就是看书看的少，看视频倒是刚开始就是看的那个老人的视频，倒是看过好几次。
啊，看老人视频也好，也行，不愿意看书，那视频也能看的，老人有好多。录音录像可以看呢。
嗯，我这个就是看书看的少，这个理论知识比较少。
那不有不是有视频吗？视频也可以啊。
嗯，那个你小白老师，我这个腿有这个毛病，就是这个那个上身也做不到一动不动啊，打坐时候呢要晃荡了。
告诉你，没要求腿，并不等于腿能动。
我这个上身。
没要求腿是没要求怎么盘。
我知道了，
还重复这么说呀？一直重复干啥呢？你啥时候这个我就不可能要出来一句话，动动也没关系，不可能有这句话。
不是，
不有这句话呀、啊？
我知道了。
告诉你是不要求腿是指着不要求你怎么盘，还是不能动，咋会能动啊？
我知道，是不是要求这个上身也是一动不动，我就做不到这一点，来回要晃的，这个上身的人大多数来回晃的。
你再说也不可能说可以动，还在这样讲。
我知道了，我
都已经说清楚了，你还在这样讲干什么呀？
知道了，
都已经说清楚过了，你还在这样讲干什么呀？
哦，明白了，行了，我以后就继续看书、看视频，继续给高阳王爷用功大。
您这样，你刚才师傅给你讲了，不是说了吗？你这个千座椅就满了，但是你不是支箭这一块吗？支箭最重要吗？您就是经常跟着答疑吧，纠正这个支箭这方面的，好不好？
对，
你可以长期跟着啊。
嗯，是，
哎，好的，是。
嗯，谢谢啊，谢谢，嗯，
不行，
好嘞。
心中心法里没有专门修本尊法的，没有这种修啊。你说有没有本尊？有的，大慈救菩萨就是。大慈救菩萨在我们汉地有那尊像，称为八臂观音，那个就是大慈救菩萨。但是我们这称的八臂观音，因为大慈救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八臂观音就是大慈救菩萨的像，有那个像。但是专门修本尊法的我们没有听到过，哪有专门修本尊法的，我们这没有专门修。你说的修本尊呢是藏密吧，大概不是心密这样的。心中心法不是从西藏传的，藏密的说法在我们这是不做准的，就是不以他的说法为准的。因为藏密心密各有不同，不以藏密的说法为准的，是以老人的开示为准的。
师傅，他就是昨天 在那个问修想修弘光法的那个事情，我看的名字应该是
弘光法，你藏密也有传承，但是呢，你可能他不会传给你，因为在藏密传那个要求很高。你要是查那个查，就是查藏密有什么法，你查不出来，因为它是口耳相传，并不形成文字，是口耳相传，非常隐秘。什么样的人能修啊？颇有成就的金刚大舍利才可以修弘光法。这是藏密，东密呢就是日本的传承，东密稍微好点，也是要求不低，但是比藏密好点，他们是传承阿舍利都可以修，他是这样的修空方法，是传承，就是说只要他有灌顶传法资格就可以修了，但藏密有灌顶传法资格也不一定，还有颇有成就的金刚大阿舍利这才可以，所以这个东密要求还低点，就这也不是一般人能修的法。所以说，密宗想修弘光法，除非你有成就，你不可能修的。但是我们呢，我们是这样，我们是没人修过这个法，但是老人是可以传承这个法的。只是那一个是闭关专修的法，所以说一般还没那个条件修。
师父陈淑华师兄问，啥是明心见性？略论明心见性的法本就是描述这个吗？
哦，可你明白啥是明心见性，然后呢再知道啥是法本，这两个问题你给他回答就行。他说的法本跟那个啥跟我们说法不是一回事。
嗯，他应该是误会了，是吧？我感觉啊，法本就是咱们的
解释解释吧。
好，嗯，陈师兄，是这样的，法本的话是咱们修心中心，每一位灌顶的师兄，您灌顶的时候会给您一个法本，因为您是在海外，所以您的法本应该是没有给到您那个纸板的。您是按照电子资料在修，对不对？这个法本的话，咱们新中心的弟子只要灌顶了，师兄都有一个法本。法本上就是手印咒语，学会手印和咒语之后，法本是回收的。咱们新中心的法本，师兄们手印和咒语都学会之后，这个法本我们就收回来了。这是咱们的法本。然后您问明心见性。咱们的三主有一本书叫《略论明心见性》，这本书，师兄们是可以每个人都应该是人手一份。这个是咱们的祖师三主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浓缩了三藏十二部。咱们学佛的核心，学佛的目标，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佛法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明心见性。那么咱们的山主有一本书叫《略论明心见性》。
法本是打坐用的，打坐方法，这简洁的说，你说这什么叫明心见性？老人有专门的开示，就是《略论明心》这本书。法本是不灌顶是不给的，灌了顶才给法本。
那个齐老师，我刚刚听您跟那个师兄说，我们打坐的时候不要求腿，也就是说只要我不动，
不要求这是不要求怎么弹，不是说可以动，他误解为、
啊、对对对，
不要求腿误解成误解为可以动了、
啊、不，就是我们只要不动腿怎么样都可以，是这个意思吗？
你要是能双盘，你为啥不双盘？双盘还是最好，我们不要求最好、
嗯、
就这意思、
嗯、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前期腿
不找理由，到时候你找着理由也对，但是他骗骗，所以不找理由。怎么做你怎么办？不找理由，找理由骗骗。你这个理由没有说的道理不对，道理是对的，但是骗骗。
嗯，明白。是因为我们刚开始打坐，老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坐到后面最后的时候，他腿压不住了，然后他会动。
所以说没要求你怎么盘，你还压住啥呀？
行，那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不是说可以坐五六寸高，就是那个礼拜那个礼拜这样那么高，两腿交叉着地。 不在地上上，在不在那个坐垫上，在地下，那连散盘都不是，没有就怎么盘呢？
行，那我明白了，因为就这个问题，我这两天在思考，所以请教一下齐老师。
没要求不等于不能啊！你要是会，你要是你有那个盘腿功夫，你为啥不盘上？还是盘得好？我们没要求最好，就是没要求。你要是有那个功夫，有那个能力，你那个腿的功夫很好，那当然你盘得很好了，最好是能盘。
就是目前的话，我是散盘的话是可以坚持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然后最后半个小时他就。
我们是俩小时，你为什么说个一个半呢？那就是不能。那你干脆就不要难为那个腿了，干脆直接一开始的时候就不要难为他了。
行，那我明白了，我明白。
李圆圆师兄他问的是五灯会员里面神烛是什么意思？就是看毗婆斯佛坐波罗树下说法三会度人348000，神烛二。
哦，这两个弟子就是神烛日。
哦，这两个弟子
就是两个上位的弟子。
哦哦，这个意思。
这样说，要说释迦牟尼佛的神足日，你说谁？
两，那释迦牟尼佛不是有十个？
也有神足日啊！不说十个，说神足二，你说谁？迦舍阿难嘛，这不是很简单？这是神足最上手的弟子嘛？
哦，最上手的两位。
哎，对。
阿难。还能排到第二呀，师傅。
那加上就是我法传给阿难了
呀。哦，对。
这几个日是八组嘛，你看这。
哦，是的。
那不是啊。
师傅张秋叶师兄问，心中的疑是通过迁坐过程中的境界打消的吗？他说他就处于那种。
说这话不如这个。换一个角度说你这个意思。打迁坐这个过程是可以除疑的，这么说比较好。但是除掉了吗？除掉多少？有的人除得多，有的人除得少。还有的人没除掉。什么情况都会有。你不能说打迁坐一定能把疑都除掉，一样的不会一样的。各有自己的，就是程度各有不同，根据每个人的发心不同而不同。
哎，其实你好。
您好。
因为我这是初学佛，但是呢我感觉从最开始的那种咱们佛家讲这个世界就是如梦幻泡影，到现在来说这一段时间来说，自己的信息肯定是增长了很大的一部分。然后呢但是心中确实是还存在疑，主要就是针对这个疑，我就想问问，其实咱们这个有没有生活当中，因为我现在还在大四，想具体修行咱们这个一千座的话，得单独腾出时间，因为之后工作的话，工作性质也会，就是特别特别忙那种，我得后面单独腾出时间来，就想问在平常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尽量的来除这个疑。
你说的是心中心法之外的方法。
也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这么说。
这你说这个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呢这个方法我没有。我说话有局限性啊，局限心中心法。
哦，明白齐老师。还有个就是老师就是说，如果自己后面就是专门修咱们的心中心的话，像我们这边因为可能就是灌顶师傅不在身边，那我们就是自己如果在打坐中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或是比方说修净土禅啊，或者是都有会有师傅，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有
机会的话，
就是净土禅
具体的指导。那我们这样子的话，
不，你说
那我
净土禅有，
这样子，
这是你猜想的呀？净土禅哪有？你猜想的呀？应该说是在身边不在身边，那是过去，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我们不在一块吗？没法交流意见吗？但过去就行，过去没有这个工具，过去他就必须跑到身边，不跑到身边，连个话都说不上， 也没个电话，不要说这个，连个电打个电话都没有。
是的，是的，是的。
现在还是那样的吗？现在我们不正在一块了吗？哪有离开过呀？
明白了，明白了，陈老师。老师，就是我现在因为我初学佛，我有一个东西想问一下您。之前就亲近一个禅宗的一个师傅，他推荐我就是每天必读那个普贤菩萨的《恒愿品》。我一读《恒愿品》就泪流满面，就第一次读就开始，一直都是这个情况。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证明我可能对这个东西，可能以前有过什么渊源
是
吧？比较细心。
是的，是这样的。
哦，因为我对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读我就很就心就完全打开
了。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了？你都告诉我为什么了吗？不要说不要说你不知道为什么了，不要这么讲了。还不是我告诉你的，是你自己说的呀。你都知道为什么？
这个，因为我也怀疑，你知道吧？我也怀疑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想请问你一下。
你都知道了，就不用再说了。
好了好了，好的好的，明白老师，我没问题了，谢谢你，麻烦你了。
师兄还在上大学是吧？
是的是的。
哦，哎呀，这么小就知道新中心啊，真是学习啊。
是的是的，麻烦你，谢谢你啊师兄，谢谢老师，谢谢师兄。
不用客气，师兄您是怎么知道我们的呀？
因为我自己有那个，除了这个平时自己听经闻法看书，就是在抖音上经常会看一些关注一些师傅发的视频，也是通过们通过师兄可能转发的老人的视频，听过之后很气息，就来接触他们这个。
你是文科理科？
我是被理科耽误的文科生。
咋就被理科耽误？
当时我妈跟我说什么，说男子汉什么学好数理化，怎么天下都不化。那时候自己小不知道自己适合文科，就选了个理科，就耽误了。就这么回事。
哦，是理科生，你对文科有兴趣这么
回事。对，但是我对理科一窍不通，我就喜欢文科。我
现在
我
上学这个还真是不是文科啊。
对，还真就不是文科。我是怎么开始的？最开始的时候，我是高中谈了个对象，分手了，很伤心。我妈鼓励我说，看书能让你进步，我就看书，看书，看书，一直看书。我直到看到佛法之后，我就什么书都没看过了，就看佛法了，就是这样子。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哎，好。
我们有。
是一个好的音乐。
我们有好多师兄都是在大学毕业的同时，新中心迁座也完成了，有不少这样的小师兄。
哦，这么厉害。哦，
对对，
这个样子。
你也、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请问一下，其实因为咱这个修密这个成就的快，这个大家都是共知的，但是您说一千座真的是挣到老人那种虚空爆炸那个大地平沉那种境界，是如果真正做的话，就真正的去干这些事情，就真的会有这种正量吗？
那不叫正量，那是做中的境界。那个境界我没听到过有很多人出现，就是说大部分修行人都没有出现这种境界。
那就说自己怎么样可以衡量一下自己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你还是认境界嘛，你认的警戒，其实见性跟警戒是没有关系的。他的要说有关系是什么关系啊？在那种警戒下容易见性，因为那一个佛性肯定是向前了。但是你认那个警戒，他那个警戒不是佛性，那不等于见性。
哦，
就是一个不信佛的气功师打坐也能出现这种警戒，这根本谈不上见性，根本他就不追求见性嘛，他也不知道啥是见性。根本就不可能见有见性这回事，警戒是会有，就是虚空粉碎大地平沉，就是个练气功的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他也不会说就是成道了见性了，不会是那么回事，那不过是打坐的警戒而已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其实谢谢其实。好了师兄，我这边没什么问题了。
好，没事，师兄，你那个新中心这边的信息你了解的是 怎么样了？还需要进一步了解吗？还是说那个？
没有没有，我因为这边那个我在湖南这边嘛，阵型师已经给我邮了一套老人的书了，后面我自己再看看老人的书，再加深一些了解。
啊、
然后就是说，因为自己工作性质会有半年的空闲时间，后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就直接到咱们北京的金社和咱们就是现场去沟通，我想会更好效果一些。
哦，行，好的。
嗯，好嘞好嘞、
哎、
谢谢。
哎没事，好。
哎师傅啊，我是这种情况的，我就说签注也打得快打得差不多了。但这个我这个就是心念文啊，就是我就一直这个念咒啊，就是这个跟气都有关系啊，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
什么啥关系啊？我还没听懂你说的啥意思。
跟气有关系，
跟这个就是不管不就是嘴巴念也好，就是心念也好，跟这个气啊，就一念起来这意思，一旦念咒啊，
那这样说别念了，都不念了，啥念都不念了，光听吧，能听出来就好。咒语是听出来的，不是念出来的，不是你念的。
但还是他，我都这段时间还是一直在这个琢磨这个事情，他还是会。这个气体太厉害了，这个从喉咙到这个心口这里一直还是紧绷的、
啊。你听见了啥东西？还用跟呼吸有关系啊？你比如，
但我一直是也是用那个，就是嘴巴不念嘛，就用耳朵来听嘛。
你看看你一直坚持你这一点，我说听见点啥还跟呼吸有关系呢？我没有说这个念咒啊，没有说修行。就是平常你听着比较听戏啊，听电视啊，听啥听录音听啥，还跟呼吸有关系呢。
那总觉得这种听的话还
别总结打坐好不好，现在这不说打坐了。我说你平常听见啥，比方说听录音的听啥，录音机的磁带，听磁带听啥，这样说跟呼吸有关系吗？
那没有。
好，就这样听出来的。行吗？不是念出来的啊，就是这样听出来的，就跟你跟呼吸没关系，那个听就那个就那样听出来的，好吧？
哦，这么长时间，这个
说心念是为了区别于口念，说是嘴没念就这个意思，没口念就跟呼吸没关系。说耳闻实际重在听闻呢、啊，就在这儿。
那我就是一年多一直以为这个听这个听声音是在胸口，
你看自己的以为。我告诉你的不是你那个以为，你别坚持你那个以为了，就像听录音一样，就这样听出来的咒语。
那我这个签咒也快打完了，这个念咒这样念是不是都不对呀、
啊？我告诉你什么叫心念耳闻，这不说对不对好不好？其实你口念也对，你不是太累吗？你不嫌累你就口念吗？口念也对，哪有对错呀？是恐怕你累着你，所以跟说心念耳闻。你跟你啊，你误解为心念不心念耳闻就不如法。我告诉你啊，口念如法，没有说口念不如法，太累了。我如法为什么还不让我们口念呢？不是怕你累吗？口念很如法，你不怕累就行，别在意了。
是的，以前就是打坐下来就是一坐是消耗体力的很，就是这种。哎呀，反正是
啊，就因为这才让你心念的吗？才不口念的吗？并不是你那不如法，没有这个，你不太累吗？你看累着你呼吸都喘不上气了，怎么？
反正现在一天到晚就是这个还是气体是很强的，怪了。
我说的话还有啥不能理解的吗？我没说你能做到，你可能做不到，但是听不懂吗？没有理解吗？我刚才说的话，我没法用别的话说了呀。这你不理解吗？我说的意思，你别认为你做到我说的，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没做到，你并没有按我说的去做到，但是没听明白吗？我说的话，怎么不回答呀？
听明白了，但就是
对呀、啊，就那就够了，别的代替不了你，只能让你听明白，别的就不是我的事了。那我能代替你去弄那个什么呼吸啊？只能说让你听明白，这是我的事儿。既然听明白了，就没我的事了，下的都是你的事了啊。
好的，好的，师傅。
张旭师兄的问题，他说：“这个是弥勒菩萨讲的是吧？无分别是智， 一致敬，这个敬是不是第八十？
你问问张旭，一致敬前头还有一句了。
嗯，
是不是一释然？问的是不是一释然？问的是不是？
嗯，张旭师兄，
漏掉一句话，一致敬前头有这个话，再问问他，让他说。
他说是。
是吧？一释然，一致敬，敬是跟谁对应的？净是跟谁对应的？这跟染相对了吗？染是污染，净是清净。怎么弄了个第八十过来？这是啥意思啊？哦，这个话就没读懂，一是染一字净的话就没读懂。这怎么能天然到第八十？这怎么回事啊？你要说不是这个净，你打错一个字，这个净是不是第八十？这样说可以。你不能说这个净是不是一把事，这不可以这样说。我说话听见了吗？
张旭师兄，您回复一下师父。
您是不是问这个净是不是一把事？是不是问这个的？
徐老师好。
你说你要说这个净是不是一个第八十，这样说好像还有点道理。你说这个净是清净，染是污染，是净是跟污染相对的，怎么能扯到第八十上啊？清净是形容词啊，它不是名词啊。第八十是名词啊，这怎么能会是一回事啊？
就是一致敬这个过程嘛，就是说，
第八十是个过程吗？第八十是个过程吗？
它不是
怎么扯到过程上了？
转识成智这个过程嘛？
转识成智是过程，但第八十是说，你说是不是转识成智？你没这么说呀、啊？你说是不是第八十嘛？第八十是转识成智的过程吗？
我表述的有点问题嘛，就是说通过不分别，就是无分别，就是说把这个第八十。
你问的是不是这个智是不是第八十？你是这么问的吗？你写成了这个净是不是第八十？是这么回事吗？
就是这个净的过，就是一致净这个过程，是不是说就是？
你说的是过程吗？你怎么这现在扯过程了？你讲的是过程吗？哪一个现在这么多人哪能看出来你说的是过程？
我那句话有问题，就是说，
你现在换一个没有问题的说法，换一换，把那个问题换掉，不那么说了，换一个没问题的说法，我听听。
就是说，一致敬这个，通过无分别嘛，就是无分别是智嘛，就是通过无分别来，就是说把第八识就是让它转识成智，是不是这个？
你说这话，这个。你这样吧，你打出来这个，我这越听越咋回事啊？你讲这道理当然是对的了，这跟你这个问题毫不相干呢、啊。
就是这个意思嘛，我也说不清楚。
不就是因为看不懂你那个意思才这么说了吗？这个净是不是一八十？我觉得这看不出来意思了。
这个净的这个转识成智说的这个，就是说无分别是不是？就是通过无分别，然后达到了。
你这里都没有说这个是这个，真是，好吧，我这样说也可能是我的事儿，我总是按我的思路。他这个话我没有彻底理解，别的人来说说好不好？我一直认为他说这个话我都听不懂，别的人看看怎么样说说，到底是不是我不能理解他怎么回事啊？也可能不怪他，就是我不能弄得不好理解，就是搞什么。
师父，这个张旭师兄好像他一直他是这样，就他
张旭听不懂。
张旭师兄，您
我听不出逻辑，他说的是啥东西，我都听不懂，扯不上关系的话，听他说都扯不上关系的话，说这干什么呀？
嗯，张旭师兄，您现在是在打新中心吗？
我现在打了千座中100多座嘛，然后我就是突然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新中心我也感觉就是说，就是从第八识起修嘛，就是说通过打坐，我也最近就是感觉嘛，就是说，坐上跟坐下，就是这两个方面的话，就是来。把我们的分别取舍之心，然后就是渐渐的就是减弱嘛，就是这个。 就是说通过坐上坐下，然后让我们的第八识嘛，就是说这个就是转识成智的过程吧。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我没读懂你的话，没有说你说的对不对。这个静是不是第八识，就这个话我都没听懂。
我那句话错了，因为我那句话我也感觉现在有问题。我重新说一下嘛，就是说分别是识，无分别是智，一识染，一智净，就是一智净，就是通过不分别，就是这个通过不分别这个方式，然后可以平时就是通过不分别，然后可以达到可以达到转识成智的过，可以达到转识成智，这样说对不对？就是通过不分别能不能达到转识成智？
我说的跟你说的不是一个意思。我说的你那个话我听不懂，你看你就离开你那个话在那说别的。就你这个镜是不是一把事我听不懂。
我那个话错了，我就说重新说了一下。另外的话。算了，我不说那个了，就是说那个其实
师兄你刚刚说的意思啊，就是前面那个话你是就不提了，你现在后面就是想说我们在修法的过程中这种分别执着之心慢慢的就减弱了，这个过程是不是就是转识成智的过程，你是不是想问这个问题
啊？对对对，
他都已经说了，他都不是问题啊，他讲了就是他讲的道理难道不对吗？那都书上的话，书上哪有说错的。
那就是我感觉其他法门嘛，就是说禅宗净土宗什么的，感觉也是这个跟第八识，虽然他们有些说的不是第八识嘛，但是我感觉。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吧，转识成智那个识是第八识吗？那这样吧，再问的具体一点，转大圆净智的那个是第八识吗？
那个不是啊。
啊，
扯，那政治。你真的胡扯了，你
转
大圆净智不正是这地方？
那个也是嘛，也是说意识心是吧？就是
不是啊，第八识转大圆净智啊，前五识转成熟坐智啊，师兄你
第七识别转平等性质，
转成大圆净智嘛。
嗯，
我以为说的就是让那个第八识转成的那个，不是说转成，是让第八识转成大圆净智的那个东西，不是说
我说转识成智那个识是第八识吗？就这个说，你怎么变成智是第八识了？什么逻辑啊？这是
不是第八识吗？就是通过修法，就是
转识成智那个识，
那个，
说具体了就是转大圆净智那个识是第八识吗？
那个
你说不是，你赶紧开口就是不是，那肯定是咋回事啊？
我说的是，能让那个，我不知道也对不对啊？就是说，能让第八识转识成智的那个，不是说我以为是说的这个，
没听说过。
多
识的东西。他说这个，我明白，能让第八识转成大圆净智，我没听说过这个道理呢。那这个就是
我也是乱想的。就是。我因为那个就是平时我就想的嘛，就是说那个禅宗跟净土宗，他们禅宗的话就是参话头，他们那个也是就是打掉我们的分别取舍之心嘛。净土宗念佛号，他虽然说就是说要生净土嘛，有取嘛，但是说也可以打掉大部分的分别取舍，就是说他们之间的修法也可以说就是说。跟第八识有关，虽然说我也不知道我的说法对不对，
听不出来道理，听不出来逻辑。
那就这样吧，好的，谢谢齐老师，我也不多问了。
哎呀，师兄，你其实我不知道，刚才你跟师傅说了这么多，你看看你前面不是在问师傅吗？是。我们修行的过程中，我们通过坐上怎么坐，坐下怎么坐，一直坚持这样做的过程， 就让我们的执着在减弱，这个是不是就是转识成智？这个过程是不是就是转识成智？你再问这个问题，然后你又哎，师父就问你这个识到底是不是第八识，你就绕一大圈，你自己也把自己绕晕了。
他回答了，他说不是，他回答了，
啊，不是，
他说转大圆净智那个识不是第八识，他回答过了。
师父，其实这个转识成智是不是那个前五识转成成所作智，第六识转妙观察智，第七识转平等性智，第八识转大圆净智。
他说就是转大，对呀，
啊，
对呀，啊嗯。他说不是，嗯，不是第八识的。
我刚才就是听错了，理解错了。我知道那个转识成智的那个
张旭师兄啊，张旭师兄。师傅啊，张旭师兄他把这个识和智他分成俩了，他认为不是，刚才不是回答了吗？再一个你刚才说的无分别，张旭师兄，你刚才说这个就是不分别啊，无分别是智，就是不分别，你对这个有误解呀，我说话你听到没有？
啊，我听到了。
抱歉李华师兄，师傅我插一句在这儿。那个你说有一碗饭一碗泥，你饿了你吃啥？
那个
你回答一个问题啊，
吃饭呢？
对呀，你这不是分别了吗？这不分别吗？这是不分别吗？
直接几个词儿把张旭师兄打晕了。
不是李华师兄，他这个地方，
是是，姜老师，我知道您说
的
意思。
他的这个认为，他
分别
想法已经是对，他认为不分别就是智，他所认为的
不分
别就是智，就是
他所谓的不分别是傻，
是啥也不想，啥也不弄，这个泥和饭不分，啥都不管了，成了这了，哪是这样呢？他对这个有很大的误解，有很深的偏执。张旭师兄，
那个说那个不分别是一个过程，不是说
你跟过程拉什么边呢？你看刚才也是师父问了你半天，你在那儿把不同的概念拉到一起，这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偏执，还有你自己错误的见解。在这个地方，你知道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不去管他嘛。
断。你不在修心中心法吗？如果能够断的话，你看看，这比你在那绕来绕去，要把那些都整清楚，那个是不是要快当的多呀？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那个李华师兄，抱歉啊，师父抱歉，我刚才上来说一句，我看着他这样，
没有他问
我多事了，
是不是第八识？他这问那个净是不是？实际上呢，他这个话他前头不是一释然一致净，一释然那个识是什么？那才是第八识，他认为那不是第八识，啊，他才会有这。一释然那个识，他认为不是第八识，他才会有这个问题。那也就是说，他一释然一致净，他就没弄懂。
嗯，对，他把染和净，把第八识和真如性，他分成两截儿。他认为不是
这个
地方
净净是形容词，识是名词。他把这个形容词搁名词里说，本身逻辑上就不通。
是的。是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他自己愿意想，张旭师兄啊，其实我们在这儿大家都在
说话和逻辑，连逻辑都不合。
是的，是的，逻辑不合的话，造成的错误就是东拉西扯，最后把自己绕晕，把大家都绕晕了。所以我刚才为什么问你呢？我实在想不清楚的时候，
比如说
这个，
有个人叫做王二，这么说，王二，那走路是不是王二啊？这个话错误的，走路是动词，他咋能会是王二啊？你说走路那个人是不是王二？这样是可以的。
是的。
但说走路是不是王二，他就这个意思，或者是红色是不是王二？就这种话，逻辑上不通。他这话净是不是第八识？他要问智是不是第八识，顶多是个错误，是个啥错误啊？明明转识成智，你怎么把转后这个智当成识了？转识成智那个识才是第八识，你怎么把转后的智当成第八识了？这个是认错了，但是语言逻辑没有毛病， 他说我净是是不是这句话是逻辑错误这样说话。
嗯。
就等于说哦红颜色是不是王二就等于这个。或者要
是这个。
哦、就是说一个动作一个形容词是不是个人就这么就这种没有逻辑的话。
对。对师傅这个比喻打得
逻辑说话
很生动。确实是走路是不是王二。那张旭师兄啊刚才师傅这么一说你能明白了吧就明白自己在哪儿错了吧。
师傅王梦里师兄问开悟前是如来藏开悟后是如来藏其实是一回事这样说对吗咦
没有听到过这个说法。没听到过这样说的。
开悟前是如来藏开悟后是如来藏。
好像老人开示的时候提到过这个问题以老人开示为准吧好吧、
啊、
我记得老人开示里头有说这个藏藏这样的、
啊嗯、
就以老人开示为准吧好吧
净玉师兄问大圆净智就是佛性吗
哦这个是这样这个转第八识成大圆净智是转世成智的智不仅仅是大圆净智这个次智都是佛性、
嗯、
就是大圆净智是佛性这个话是有毛病的因为什么呢以偏概全了应该说大圆净智是佛性的次智其中的之一
张礼平师兄问、
哦、这个盖黄布就是什么呢、嗯、心中心法和六字明盖黄布原本修六字明并不盖黄布后来又说把心中心法的修法转移到六字明上吧也就盖上黄布了。这个事呢还有人问别的法盖不盖黄布老人随口答盖所以还有一个修法盖黄布这个修法大概是那个呀那个大悲咒。
哎、
老是问就是老是觉得是盖不盖黄布你不问老人没说那就是可以不盖。要假如说要盖不用你问老人就说了心中心法盖黄布没有人问过老人盖不盖黄布老人直接就说盖黄布了别的修法没说盖黄布你盖不盖都可以的但是呢你要问说盖也可能好像六字大明咒不是六字大明咒好像有人问老人修那个大悲咒要不要盖黄布老人说盖行了这就有多一个法盖黄布了你要不问其实修大悲咒大多都没盖黄布那并不是不如法要求的必须做到的你不用问都会告诉你如果没有告诉你的就是根本没要求你别多试了好不好多试干什么呀本来楞严咒心这个法都告诉你怎么修了你就可以修了你要多试要问盖黄布盖黄布这不是你多试吗那你要是问这老人老人可能跟你告诉你盖行了又一个法盖黄布了
无非师兄问大悲咒是什么手印
有老人传过这个就是这个问老人老人说盖传过这个手印那个老人的录音录像里会有吧录像里老人录像里会有这个大悲咒手印的结果
对外的应该视频是没有的师父
不是说对外啊我就说这个老就是真就说那手印咒语都是对内的这不说对外但说有没有、
啊、
只说有没有。
啊有咒语集有。
有这个手印有这个手印它就是对内的呀、啊、对外当然咒语和手印都不对外肯定。
是的嗯。许军师兄。
对我现在那个我已经灌顶了但是还没有上座。嗯，就是说我现在就是修那个六字大明咒，我计划着就是到五一就是一百座，然后五一那一天在那个上座，就是说修这个
六字大明咒。没有前行，六字大明咒不是心中心法的前行。老人在世的时候不修六字明，直接修心中心法就大有人在。心中心法没有前行的加行。
行，老师我知道了。然后就是说有时候打坐的时候，有时候呼一下子出一阵汗。
这个现象可能会有怎么了
就是有时候就是好像是发热似的就是好像是热的
对、啊、大部分都如此但程度可能有不同 大部分打坐会发热，极个别极个别的他说打坐发冷，呵呵，这很少很少见到，大部分都是发热。
哦，这正常的，那一会儿他自己就落了，又不热了，就
不仅仅是这个正常，任何境界都有可能正常，一概不理睬。当然如果身体有毛病还是应该看医生的，虽然打坐对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但不能代替医疗，该看医生还是要看医生的。
哦，行行，好的，谢谢老师，我没有问题了。
刘奋师兄的问题，师傅，他是看《俱杰秤砣》里面讲了一个玉杖，为了给欣赏自己的知己报仇，不惜多次刺杀灶王。刘奋师兄自己的这个问题是为了知己而去杀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义气。
我不是让你学习的，不是让你学习的，我们不就不学习他，不是让你学习的，只不过是在某种情况下举了个例子而已。打比方举个例子，不是说提倡你向他学习，没这个意思。你要把原文搁这，如果有这个意思应该删掉。没有让你向他学习，没这个意思。
应该没有这个，我们找一下。
嗯，要假如有应该删掉。
应该
那说错了，那不，我们根本就不提倡向他学习。
是附录的。
啊，当然他后边这个问题是这样，他是按世间法上的事儿问问怎么办，我不通世间法。
嗯。
佛法其实也是，他也不见得通，是做个参考。哎，刚才那个谁，这个，可能我看着打出来啊，好好，就瞧咋回事？有那个意思没有？出马写送。哦，不是我说他这意思，是这个是箱子说的，赵箱子说这个话的，哪有我的？不是我的意思，引用来一个事儿，弄错了吧？我没说他这意思。这个就是这个有个福禄，就是全都说这个说到一个事儿，用这个话做
公案了
啊。
前面有公案，师傅应该是、
哦、
不满。
对公案其中一个事儿的解释，后边是。
对，就是豫让的。
那没有我们的观点，没有提倡你让他学习，只是一个解释公案里的事儿的。
豫让藏身吞炭，应该是引用了这一句话。
就是就解这个解释这句话的啊。
对，应该是的。是那个这个公案的原文是驸马写送。
哦。
嗯，我把这个贴过来。这个72。
驸马这个送里头有豫让这个事。
对。驸马都尉李公尊茂德行要于石门冲禅师。藏作二句颂，即发运朱正池，哎，发运朱正池，时许是为淮南朝，朱以礼颂世许，请共贺之。颂曰：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朱云：与崔乔子还家。许曰：啊。封送渔舟到岸，又请福山远禅师贺曰：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通身虽是眼睛，也带红炉在下。于缕迷处树迷风，欲让藏身吞炭。路飞影落秋江，封送芦花两岸。朱公见大敬之。李乃致贺曰：参禅须是铁汉，左手心头便判，直去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江州石门古隐运冲禅师的弟子，贵为驸马都尉的李尊茂居士，写颂只写了前两句：学道须是铁汉，左手心头便判。后面的是让大家续合朱正池、许氏两位居士续成：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与崔乔子还家，封送渔舟到岸。他们俩都是官员，还家到岸还要封与崔送， 平时他们连走路也要借助于车马轿子，这也是习惯了吧。福山法远禅师续承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通身虽是眼睛，也带红炉在响。君迷处树迷风，欲让长身吞炭。这边讲了欲让长身吞炭，若非影落秋江，风送芦花两岸。大家看了此记都很佩服佩服，通身虽是眼睛，也带红炉在响。虽然见货已断，道眼通明，也要再断私货，在生死海里锻炼，勤除妄执的习气。无迷处树迷风，除迷是杀生取义的铁汉。左传曰：晋灵公不君，昏庸无道，赵盾骤见之，闻言而见，灵公患焉，就是非常灵，晋灵公非常老恨，是除迷贼之，陈宝请门辟矣，顺服江潮尚早，坐而假寐。离退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依于此，不如死也，触怀而死。赵盾睡得全。法远禅师说除泥迷风是说他糊涂，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以至于不能识大体不大局。是想你虽然死了，晋灵公再派另一个刺客刺杀赵盾，那怎么办呢？还不如从此隐居，暗中保护赵盾。好嘞，豫让吞长生吞炭，豫让也是个杀身取义的铁汉，想必大家都知道他的故事啊。这个就是师父后面引的那个刚刚柳奋师兄说的那个豫让的故事啊，就是对。福山远法远禅师举了两个铁汉的故事，是激励学人学道也需这样舍弃乃至生命。朝闻道，夕死可矣。路飞影落秋江，路飞是已出世间，如是舍命精进乃至断尽见思惑，造破分段变异两重生死。影落秋江也不妨梦幻佛事，损约道场。风送芦花两岸，风送无心为之，本无众生可度，无声相，无度相。芦花两岸如是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最后李尊茂居士自己接续道：参禅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直去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就把上面种种颂词一笔勾销了，同时点出直去无上菩提，也算是做了个总结。现在大家经常传颂的也只有这最后一颂了。你说的是这个，刘奋师兄，这个地方您看看还有没有问题？哦，没有了啊，是为了让我们学到，甚至舍弃生命的精神，为了学到。
李师兄好，齐老师好。
嗯嗯，
我刚才我不过我刚才好像有想明白，这个好像这个。关于大圆净智还是佛性，我现在一下子记不起来了，好像也有不同的说法，就是说就有说这个比方说佛性吧，它和这个有说它就是说大圆净智吧，大圆净智有说它和识是一体的，有说是它是这个分开的，好像有两种说法，我也一下子记不住是说的大圆净智还是说的佛性，好像有两种说法。所以说如果是这样说的话，这个好像是这个分开说也行，这个合起来说也行。
我没听懂你说的话。
就是刚才不是说这个什么转八十成大圆净智吗？我刚才就这样说的。这个大圆无垢同时发的话，那这阿赖耶识是不 转成了这个大圆经智和无垢识这两
个。那个那个是这么说的吧，不动地前才舍障，金刚道后亦如空，大圆无垢同时发，普照一切尘刹中，这么回事吧。
嗯，对对对。
好，那个这里都说了几个什么呀，还有一个这个亦如是，还有说无垢识大圆经智，这是说转识成智的过程，并不是从藏识说的就是阿赖耶识啊，就是才舍藏，就是舍掉藏识了，藏识转了，不并不见得直接转成这个大圆经智，是转成亦如是。亦如是呢，在实地菩萨的时候，哎，这就转成了无垢识。大圆净智也开始发，也就是中间至少说了两个过程，亦如是和无垢识，这是转识成智中间有过程。我们平常说的简单了，就好像一下子就转成这个大圆净智了，是有过程的，是这么说。不动地就第八地啊，第八地这个第八地之前，这个藏识就是阿赖耶识就已经转了。转成亦如是了，到第十地呢，转成亦如是就转成这个无垢识，大圆净智同时也发起来了，就是这就这个哎，普照一些尘大中后头这一句话，这就是哦，就是说转识成智以后的事了。这前头这就是过程，就是转识成智有个过程的，这是说第八识转大圆净智，它有一个过程，它不是。不是中间没有过程直接转大圆净智，并不是这样。在这里说的是这样的，是这个亦如是和这个无垢识。其实有的时候他别处讲的好像说名字不一定是这两个，还有说别的名字的。也有在别，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八十规矩送你了。就是在别的地方也有，也说转识成智的过程中间有两个是，但不是指的不是这两个名字而已。谁记得那一个说法？我都把这个名词忘了。他说，这就时间久了，不提这个事就忘了。哎，
就是在原来我的印象中，就是这个什么，这个大圆净智就认为是佛性，嗯。但是它和识的关系，
不仅大圆净智是佛性，这个四智都是佛性啊，成所作智、平等性智和这个妙观察智全都是佛性，不仅仅大圆净智这一个是佛性。
这四智都没有离开佛性，是吧？四智都没离开佛性。
啊，对。不能说没有离开，你要说没有离开，识也没有离开佛性。没转识成智以前他也没有离开佛性，你不能说没有离开，只是说不仅仅大圆净智是转成佛性，这个是指的佛性，其他三个也是，四智都是佛性，这么说不能说没有离开，不能这个，要说没有离开就广泛了，所有的都没有离开。
但是那个第六识转妙观察智，但是他那个啥呀，他如果是比方说人这个六识败坏的时候，他这个
六识哪会败坏的时候是啥意思啊？
就是人死了以后他、
哎、人死了时候那就只剩第八识了，前七个识都不要了。
哎，对，前七个识
要不然
死
不了呢，要不然当然死不了、
哎、
就剩第八识了，第八识就是轮回，就是以他为主题的，
以他为主题了。嗯，
轮回以后，第前七个是这又升起来了，不是原来的了。那七个不是原来的了，升起了新的七个是。
对，是这个意思。最近看那个《六祖坛经》嘛，《六祖坛经》这个四智为是一心嘛，这倒是没错的啊，这是后面这个六祖说的，总结的说的，就是谁说的，这个有一个就那几个我忘了。完了前面他又说这个四智嘛，大圆净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妙观察智见非空，成所作智通圆净。这五八六七果因转，但用名言无实性。
若于转出不留情，繁星冗出，那且定。这个我就是汇报一下，我最近也是看了看这个法相宗的他这一些理论，不过最后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倒是从禅宗，应该是从禅宗这个角度对他这个法相宗这个理解，就对他进行了一个总结，我觉得总结的也挺好。其他我没有什么。
我在此感恩我们魏老师，我今天也私下打扰了，就是我们魏老师慈悲的魏老师给我答疑了，我感恩两位师父。然后就是我打坐的这个事情，我齐老师我是打中长坐的，然后也一直没有停，我跟你也交流过几次，然后说的也不明不白的，然后今天我再次跟你再沟通。
你讲话讲话，没事没事。
好的。是这样子。我以前呢我是白天打坐，其实呢我不怎么昏沉的，我都是持咒到结束的，动呢我的腿也不怎么动的啊，手上身会动，但是我这一个半夜嘛，我就是到现在改在晚上做，晚上做呢，然后我就把这个就是之前我比如说白天做，我比如说做八小时做六小时，一直到最后做到最后，我原来要想明心见性，我以为要爆炸，我以为要去一个境界，这个是我要比如说我做的念咒念的好好的，我为什么一直在停留在那个好像是这个分水岭，这个第七识的这个分水岭当中，持咒清清爽爽，外面的动态也清清爽爽的，但是我是很真心的在念的，打坐持咒心念耳闻的，我是做到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把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了这个要爆炸，要这个现象好像要掉进一个坑里我就爆炸了一样。
别认为你这个认识，你在这纠正一下，没有种到阿赖耶识里头啥东西，
没有种，
没有种进去，是你
身
体第六识在想爆炸的事。不要说种到阿赖耶识里了，没有这个事，没有种进去。
因为为什么？我为什么说？
因为你认为种进去了，这后头事就多了，啥也没种进去，别认为种进去了。
好的好的，因为我昨天晚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进入了一个无记状态，然后我今天我就在思维，我为什么会进入这种状态，我会变成
无记状态怎么回事，很可能关键问题在这儿。
就是我之前就是进入了这个是不是这种思维，然后我就
无记状态的思维吗？
不是，我原来比如说一坐坐到八小时，我好像坐到最后就是我一直在那里一直坐到最后，我好像感觉就是无聊了，那我就怎么还不下坐，最后半小时嘛，我会有这种好多次都是这样嘛。然后我就想怎么不爆炸呀，怎么不掉下去呀，这种感觉为什么不进入这种这种不知道的这种状态。
别追求这个境界了。
然后我就。
越追求越产生不了这境界。
然后我就是犯了错误了。就是我。
别认为错误是这理解的问题，哪有啥错，没有犯错误。别认为有啥错。
因为老师您开始的时候说我们心密是不求入定，因为我们持咒持得好了也会自然而然会入定。我真正的现在意识到这样的，
但是我们不在意这个事
儿。对，是就是我之前就是在意了，进入了这种阿赖耶识。
在意了，你别在意不就完了？还有人有那么多事啊？在意了也没有啥大损失，别人我一在意就出现啥大的不好事了，没有。在意了也不会有大损失，别在这上用心思了，哪都没有弄错，没有做错过。不要去考虑哪弄错了，错过啥了，都没有错过啥，好吧？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就是，后来我就是自己的一个起心动念嘛。然后昨天我这一坐八小时，就是中间一段又没有了， 然后我说我会变成木头石头，我说叫牙败种了，然后我说肉肉小秤二秤了，我就可急了，然后我
没那么别这些名词与你没关系。
哦，
记这么名词干什么？这些名词跟你都没有关系。
哦，
好吧。
然后我下午三点我又打坐，我又坐了四小时，我一动不动，我就坐在那里持咒，持到最后，什么那个种，哎呀，这种就是这种，就是把我之前的这种想法打破了，就是说我应该要如理如法如量的去打
破持咒。没有想法就不用打破了。你有想法才需要打破，不要想法了。
我现在没有想法了。
不要想法了啊，你不需要打破啥。
哦，我只要如理如法，按照我们老人的。
又有了，不是把如理如法也忘了。
哦，
别那么多事，好不好？
好的。我就以为我犯错误了。
没有错误，你太多事了，啥错误啊？根本就你都多事多啥事啊，以为犯错误这就是你多事。没有犯错误啊。
好。昨天十点上座，我闹钟两点，然后一下六点才下座。哎呀，然后我就。
你只要是不少于两小时都可以。
嗯。好的。
没有限制多呀，多了可以啊，不限制多，多做很
好。
好的。多一但是不能少于两小时。
好的老师，好的。那我就没问题了，我就好好的去离相的去修行。